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数据推出的高一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高一游戏系列的第三篇，标题是高一不是与市场做斗争。本篇导言：人类为胎死做出会带来痛苦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让亏损高一继续下去的原因。高一者不断与自己的情绪斗争，也不是与市场斗争。第一节风险回报论，我上一章是不是讲了我不相信风险回报论？是的，这是正确的。我不相信。我相信定义我的风险。我不相信定义我的回报。当我准备执行一笔交易时，只有一个比量是我可以有效控制的。我将在这笔交易中冒多少钱，加杠多少点的风险，其他的钱是纯粹的猜测。我能赚多少取决于市场，它不会取决于我，除非我限制我的利润。一位非常聪明的老高利员曾经告诉我，失败者把时间花在考虑他们能赚多少，不成功者把时间花在考虑他们会损失多少。作为一个低级别交易者，也不是使用死法的交易者，我所能控制的唯一比量是我在一笔交易中能损失多少。我观察了十年来所有笔交易，这些交易是由一大批交易员执行的，他们竭尽全力地赚钱。我得出的结论是，对你的利润设置限制不是前进的方向。如果我在7240点买入富时100指数时，损点设在7235点，获利目标设在7250点，那么如果富时指数升至7250点，随后再次反向下跌，我肯定会很高兴。随后如果富时指数升至7260点、7270点或更高点，我会坐无观想。当然，这条规则也有例外。我可能真的想在7250点离开，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区域有头顶阻力。这甚至可能是我想做空市场的一个领域。我也可能在7250点画一个获利带，因为我可能无法在这个特定的交易中密切跟踪市场。但一般来说，我不与目标交易，因为目标会限制我的利润，尤其是在市场处于失控模式的日子里。第二节，不是否在交易行业没有捷径，就像在职业体育运动中没有捷径一样。我预计在交易过程中会感到不舒服，有时感觉几分钟是一小时。我急切地想做点什么。我在与自己的情绪斗争，又不是与市场斗争。最后，当我拥有一个头寸，我的头脑有一些事情解决自己。小心你的要求。还需这个头寸显示出亏损，所以现在我正在与我的权益师做斗争，他希望这个头寸运营得更久一点。我的意思有一个止损，但我的权益师想让我把他移走。他不想死。也可能是仓位进追顺利。现在我的权益者想让我收回我的利润，他喜欢丰厚的利润带来的满足，所以无论我在交易中是形势是我都在与之斗争。胜利的关键在于注意到两个大脑的存在，预测敌人下一步行动的能力至关重要。潜意识的大脑是一头相当简单的野兽，他只是想避免痛苦。对潜意识来说，交易有两种痛苦，看到利润是痛苦的。当他看到利润时，他希望你平仓，因为这样他就不必面对利润消失的痛苦。随后是失去的痛苦。当权益师的大脑看到亏损时，他想让你多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否则他将不得不承担损失。只要仓位稳平，就有希望。简而言之，区分10%的成功者和90%的失败者的关键在于他们听的是哪一种大脑的声音。我花了很多年才意识到这一点。我为我的大脑开发了一个系统，一个训练计划，使我能够承受潜意识情绪对我交易决策的影响。在之前提到的具体的交易员活动中，一位嘉宾问我是否不担心在我做空的那一刻市场会反弹。你觉得是谁问了这个问题？这是他被恐惧控制的那部分思想。当然，市场很可能会好转。 如果我讲这是从未发生过，那就是在撒谎。这种情况十有八九会发生。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会让你更痛苦？一，你买空，市场反转。二，你什么都不做，市场反弹。三，你买空，市场继续走低。四，你什么都不做，市场继续走低。希望因我买空了，该死的市场又对我不利了。这很烦人，但至少会让我退出。至少我可以讲我按计划行事了。希望你我什么都不做，市场又回升了。我可能会很高兴，但我只是训练自己的思想不按照计划行事，并且我会因此得到了回报。我因为没有买空而得到了回报，如果买空会让我赔钱，现在我的大脑在做我出色的代表阅读能力，但原因其实是错误的。希望三我做空，就像我应该做的那样，市场跟随无影。我没有高兴地拍着我的小爪子，而是积极主动为我的胜利早已锦上添花。我在做我该做的事。希望是我决定不执行做空计划，市场大幅下跌。我本可以把第一笔交易损失的钱都赚回来，但我没有。我不能代表你说话，但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感受。因为没有坚持自己的计划而错过一次行动，比我坚持自己的计划是更让我痛苦。第三节，进到低点试图进到一只股票的低点，可能是一件代价高昂的事情。我们都会犯错，但是这个错误的代价有多大呢？我清楚地记得，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我看了 CNBC 一档名为《蜂王经济》的节目。在节目中，节目克莱默收到一位观众发来的电子邮件，询问贝恩斯等的健康状况。现在我确信，如果克莱默有机会回到过去，他肯定会修改他在那次节目中所讲的话。他对着屏幕大喊大叫，讲贝恩斯等没问题。但几天后，贝恩斯等消失了，灰飞烟灭，再也没有出现过。你可能会记得2001年我第一次碰到客户。我给了他们一个不太受欢迎的建议，让他们抛售某库尼的股票。如果我告诉你历史在2007年重演，你会相信吗？我们在高也是很容易被超市心态所左右。正如我自己在书中提到的，当我们走进超市时，我们会被特价商品所吸引。当我看着这个周末的购物篮时，我看到了我平时不会买的东西。当然，我在某些辰光会需要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卫生纸，我们都需要洗碗片，我们都需要洗手液。这周他们在我的购物篮里的原因是他们在打折。谁能抗拒黄色的诱惑呢？但是超市的黄色和金融市场的黄色是不一样的。在2007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期间，我为经纪公司 CDNX 工作了8年多，该公司的许多客户都直面了这一现实。2006年，一只名为博爱 Northern Rock 的股票在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表现之后，却一路飙升，几个月来上涨了50%。在上涨阶段，CDNX 的客户对这个没有真正的兴趣。随而，当他之后又开始下滑时，人们的兴趣又上升了。这就好像博爱银行对投资者的影响，就像半价卫生纸对超市购物者的影响一样。博爱银行的股票交易非常活跃。博爱股价跌得越多，人们对他的兴趣就越多。星期六早上，我在家里接到了一个电话。此时博爱银行的股价从1200美元的至500美元左右。电话那头的人对我来说是个陌生人。在我的一次技术分析演讲上，他拿了我的名片。他为周六早上只要早就逼我打电话向我道歉，但他和他的朋友已经决定投资博爱。他们决定征求专业人士的意见，这是为了再次确认这是否是一个好主意。除了对周六早上7点被一个陌生人叫醒感到恼火之外，我还对这个问题感到恼火。在这一点上，博爱银行正在自由落体。我粗暴地对陌生人讲了实话的话，听着我不知道博爱银行发生了什么事，但肯定出了大问题。 尽管整体市场也在下滑，但北岸的跌幅更大。我担心的是，有什么问题我们不知道，市场还没有知道。今年的感觉是，好像某个地方的某个人知道有些事情是可怕的错误，他们正在尽可能地出卖空。我告诉他，我有很多客户跟他现在讲的一模一样，只不过是关于五年前的马库尼。一些客户在马库尼股价不断下跌的情况下仍继续买着，因为他们在炒便宜货，因此损失了大量财富。看到我们最有价值的客户仅仅因为不愿承认自己在一笔糟糕的股票中赚错了但又蒙受损失，真是太可怕了。我对他讲，从一个交易员的角度来看，你正在从事一样非常危险的活动。如果你现在买入北岸，你将很难有一年的止损。你实际上是在试图抓住葫芦的刀。你讲的好像北岸银行是世界上唯一值得投资的银行。你谈论北岸银行时，好像他不会破产似的。你讲的好像他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了，这意味着事情在变得更好之前不会变得更糟。你自己也讲过，北岸银行太大了，不能倒。这意味着你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里的危险。我问他是否记得巴林银行，他会记得。我认为你买北岸银行不是个好主意。还有第二个原因，我接着讲。假设你足够幸运，目睹了北岸命运的转机，你会训练自己的思维，认为买入正在下跌的股票是完全可以的。这在超市里非常有效。为证只有实际用途。比照有实际用途，所以当你有机会以往时的价格购买这些物品时，你应该这样做。随后相信金融市场提供的折扣来自于你在超市看到的折扣是荒谬的。金融市场不是有特价商品的超市，最终北岸银行破产了。英国政府不得不为客户的持续提供担保。但这并没有阻止人们排在趋势的恐慌上面。第四节，正确思考。当你读到这则页子时，你可能会认为它永远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也许你是对的。我不打算提出其他建议，但我想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假设你有两项投资，投资 A 和投资 B， 每项投资的初始价值其实是10万美元。投资 A 表现不错。上涨了50%。另一方面，投资 B 表现不佳。下跌了50%。你现在需要10万美元。你会怎么做？一、完成投资 A 的1/3以筹集10万美元。二、规避投资 B 融资10万美元。最近在哥本哈根的一次会议上，当我向一群投资者提出这个问题时，绝大多数人选择了西洋 A。他们为规避足够的 A 投资来筹集10万美元。你认为这是为什么？你认为你们为什么为规避收益不错的投资？我的理论是，这一切都与人们对损失的反应有关。他们能承受损失并继续前进吗？还是他们自此不愿承担损失，因为只要头寸为债，就有希望再来一次。当然，不可能确切地讲出你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什么反应，但我不必依靠虚构的例子来得到答案。如果你会记得我讲过的2.5万名交易员执行的4300万笔交易的那一章，你就会记得这些交易员在亏损交易中损失的比他们在盈利交易中获得的要多。在情感上，失败显然比胜利更让人难过，否则就没有理由出现这种异常现象。人类会开始做出会带来痛苦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让亏损交易继续下去的原因。我们想要及时的满足，但我们想要延迟痛苦。希望最后才会破灭。只要亏损的仓位为持有者，就有希望。第五节，瘾君子和私有。我用一个类比来说明我刚才解释的概念。这就像解雇了一家成功的财富5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随后把你的钱压在瘾君子身上。希望他能扭转他的生活。麻烦吗？是的。瘾君子可能会改变自己的生活， 第五行为，首先则应该继续成功金融的积累，要比英军之后最后积累高。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高也不仅仅是技术分析。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需要学会比一般人更好地处理损失，因为他们处理损失的能力非常差，因此他们通常无法从投机中赚钱。第六节，控制你的思想，控制你的未来。我不是走眼光，事实远非如此。如果讲我确实倾向于享受痛苦，那更多的是反映痛苦在心理中一种所扮演的角色。我要做的是一样艰难的努力。我试图解释为什么 90% 的人在高一中途未能实现他们的希望和梦想。当只要多年一遍又一遍地犯同样的错误时，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尚未被发现。当然，我希望到目前为止，你已经对出错的地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自己的座右铭是：控制你的思想，控制你的未来。这样做需要时刻保持警惕。你必须拥有自己的生活。如果你不拥有它，你就不是负责人。你必须对你所做的一切负全部责任。你必须是你自己王国的主人。你不能半闭着眼睛走完人生。你必须张大眼睛度过人生。你必须知道你要做什么，做好准备。你必须掌控自己的生活。这是一个你必须不断重生的思考过程。我们的思想容易走神。生活中有太多让人分心的事情，太多表面上的噪音，它们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东西，但我们的大脑却被它们所吸引。大脑宁愿看 Facebook 和 YouTube， 也不愿静坐静思。漂泊者的大脑需要通过时常的警惕来控制，无论是通过走远还是冥想，或者任何你认为最适合你的方式。正如一位知名的医生曾经被问及什么运动对我们人类最好是所讲的，这就是你所做的，无论你是冥想或实际还是做其他任何你选择的集中注意力的理解都不重要，只要你在做。在你的一天中需要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来提醒自己你的目标，你是谁。这个世界充满了扭曲健康自我形象的诱惑。诱惑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是不够的，让我们远离我们是谁。但你已经足够了。成为一名优秀的高一员，真的与工具和达标没什么关系。这与我们的人性斗争有很大关系。如果你真的想利用杠杆在市场上交易，从事高强度的投机活动，你必须学会对恐惧、贪婪和其他令人愉快的人类反应脱敏。你必须对抗你的人性。交易游戏第十二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交易中低谷是不可避免的。你看的，市场就会上涨；你看涨，市场就会下的。这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高一游戏系列是今日数据巨星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我，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高一与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或者今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